时感应，
不昧因果，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孝是中华文化根，敬是中华文化本。建立了孝敬的根本，人生才会枝繁叶茂。可是，如何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中长养自己的恭敬心，成就家庭充满正能量、积极向上的家风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看一看一名没有什么学问的普通人是如何成为一代名臣，并培养出十多位良才的故事吧。
十分敬慎不败的人生。十分很早就认识汉高祖了。秦朝末年，刘邦与项籍打仗，十分给汉军做小吏。每次刘邦问话，他都会非常恭敬地回答，刘邦对此很是欣赏。汉朝建立之后，十分工作很勤勉，在汉文帝朝成为太中大夫，也就是掌管朝廷议论的官员。值得注意的是，十分本身并没有什么学问，但是他的恭敬心和谨慎却是无人可比的。
后来朝廷为太子选老师，大家都推举十分。古时候皇帝为太子选老师，必然是全国最有学问的人才能担当。可是大家都推举没有什么学问的十分担此重任，说明了能够身体力行才是真正的学问。皇帝此举也让大家看到，能够做到恭敬谨慎才是学者应该具备的气度。历史上汉代的儒家学者在国学上取得很高的造诣，也是因为他们重视力行。十分一生恭谨，即使在退休之后，每当走过宫门，就一定要下车步行，路上见到皇帝的车驾也一定会行礼。皇帝赐予他食物，就算是送到家中，十分也会毕恭毕敬地接受，仿佛皇帝在面前一样。
十分不仅对皇帝很恭敬，实际上他对每一个人都很礼敬，包括自己的子孙。孩子小的时候，他从来不责骂他们的错误，而是坐在餐桌前却不用餐，让孩子们自己反省检点过错。孩子们长大了，每当他们回家探望，十分也都一定要穿着朝服接见，不直呼他们的名字，以示尊重。这样一来，石家的孩子们也是出了名的恭谨孝顺，他们都懂得孝顺父母，恭敬师长，即便是闲居在家，也会保持仪容整齐严肃，连家中童仆的言行举止也会很庄重，不敢随便，这让人们非常佩服。
孟子说过，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十分一家力行孝敬，在当时传为佳话，就连那些齐鲁两地的儒生也自叹不如。公元前139年，窦太后觉得当时的儒家学者虽然读了很多书，但却在力行方面做得很不够，感叹十分一家身体力行，就礼请十分的长子石建和小儿子石庆出来做官。石建是当时出名的孝子，他每次回到家都会先去洗衣房， 把父亲换下来的内衣裤亲自清洗得干干净净，还特别小心，不让父亲知道。在朝廷上，他因为说话谨慎而看上去欲言又止，可是私下里皇帝有事情询问，他就会胸有成竹，切中要害地侃侃而谈，皇帝因而更加尊重他了。有一次，石建看到自己的奏书上有一个马字少了一点，就非常惊恐地说：
哎呀，这是要招致杀身之祸啊。
对一笔一画都这样认真，其他就更不用说了。石建的弟弟石庆为皇帝驾车的时候，听到皇帝问他：
今天有几匹马拉车啊？
他就立即举着马鞭一匹一匹地数过，才对皇帝举起手说：
共有六匹马。
即便是张口就能答出的问题，石庆也必定老实一一数过才肯回答，从中可以看到石家父子的谨慎认真。后来石庆到齐国做官，虽然没有刻意推行什么特别的政策，齐国就已经实现大治了。当地人还特别为他建立了石像祠，以感念他政绩卓越。
公元前122年，汉武帝立太子，又请石庆做太子的老师，父子两代被任命为太子老师，在古代并不多见。后来石庆做了武帝的丞相，此时石家共有13人都成为朝廷的官员。从中可见孝悌恭谨的家风对于家中建立正能量、实现家道兴旺至关重要。
遗憾的是，再后来石奋一家的辉煌却并未能延续下去。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石家在读书方面有所欠缺，缺少了家学，好的家道家风就不免难以为继，无以成传。司马迁称赞石奋做到了孔夫子所说的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是一位笃行的君子。但是由于家学跟不上，过了两三代人，石家的孝敬谨慎的家风就渐渐消失了。没有了孝敬，后代子孙就出不了人才。真的是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啊。可见只有维系家学，才能真正做到忠孝传家远，代代出人才。这是石奋一家给我们的又一个启示。古人说，敬德之具也，能敬必有德。所以儒家在《礼记》的开篇就说无不敬，意思是说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没有他不恭敬的人，没有他不礼敬的事。同样的，佛也教人谦卑恭敬以启发性德。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的第一条就是礼敬诸佛。如果说父子有亲是自性第一德，那么一切礼敬就是教育的基本法。易经有言，敬慎不败，这既是十分的写照，也更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写照。
学历史， 说感应，
知善恶，明因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